好，我们继续上课第二节啊。情爱的活动形态，这里分成两个小项啊，三个小项。第一呢，就是恋旧与去新；第二呢，在91页哈，足物已离世。那导师在后面呢会有一点补充啦哈，他在说明的时候呢，其实他说恋旧跟去新是比较站在时间上的观察，我们会恋旧会去新哈，是站在时间上，时间上才有新旧前后嘛哈。那在91页第二个标题，逐物已离世啊，这个比较站在空间上的观察。空间上啊，待会我们看到内容，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啊。那90页回到这里，我们看上面哈，这里的标题我有一点那时候不晓得是修斗还是什么，怎么会那标题错了都没有发现哈。大家看一下刮胡一，请大家改一下哈。恋旧与去新底下哈，括弧一标题改成友情以情爱为特性，友情以情爱为特性啊。那括弧二呢也要改啊，就是友情的存在必现有三世的懒爱相，爱懒相。就是友情的存在必然现有三世的爱懒相啊，这两个标题要改一下。就友情它是以情爱为它的特性啊，那导师说我们友情会被自己的情爱所吸附不自在，只要稍微静心观察一下就能够仔细体会出来。所以导师言下之意是说，我们经典上经常讲说独一静处专精思维，有没有啊？其实我们很多人只要自己内心静下来都知道说，诶，刚刚这样子那么无知的行为都是因为自己的爱懒心，有没有？都是知道的哦。但是呢知道是知道啦，有没有啊？难过的时候还是伤心啦 啊哭过后会好一点这样啦啊。但是下一次来呢又忘记上一次哭过的那一种痛苦，又忘了哦，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样哈，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特质啦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，友情的爱着表现于时间当中。就是他不只是呢爱着自己的身体啊而已，因为一切的存在有时间相，所以呢当然爱着也就可以从后延续到未来啊，就有时间相。所以阿含经就有这样子很有名的一段经文，叫做我们对过去诸行不顾念，有没有？不顾念就是不要想念啊，啊对未来诸行不生心要啊，不要贪着啊，对现在诸行不懒着。那这个是大概的介绍，有三世啊。那导师先跟我们介绍是过去跟未来啊。友情有与情爱的特性，所以对于过去总是恋恋不舍。这个顾恋过去不是一般的记忆哦，而是恋恋不舍，难以放下啊。导师的那一种体验哦，那么深哦，难怪导师。哎，导师其实也有家庭，大家知道吗？对啊，导师有孩子啊。对啊，导师有孩子啊，有小孩，大家可以去买《平凡的医生》最新版，你就知道了。导师有把这一种哦，等他往生过后才补上去这些篇章，在早期的篇章没有，导师没有放进去，但是在导师往生的过后了，他才请说：“弟子们帮我补上去。”这样，那时候我看了，我就问院长：“院长， 怎么导师不早一点放上去呀？啊，因为佛陀也有啊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了哈。佛陀也是有，佛陀也是有孩子啊哈。罗侯罗，导师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哦，小孩啊，不止一个哦，所以导师对于这种情爱的形容哈，实在是贴切的哈，又深刻哈，那这个是孤恋过去，那星球未来又如何呢？老实说，对未来也一样啊，时时刻刻都向前追求，总觉得未来是怎么样的好，不满固有，希望求得新的这一种啊理想，有无限的追求。一面呢孤恋过去的旧，一面又拼命星球未来的新，新旧啊，有没有？新旧这样子的交战啊，简直就是矛盾嘛啊。再来，不承受过去绝对不能开创未来，要开拓未来又必然要超越过去啊。但是友情老是在这恋恋不舍的顾念摇摇欲试摇摇欲试的前进当中啊。过去本来值不得留恋，但是友情每故意忘却，假的啦，其实真正后面下面一句说，常怀念旧有的风光，总觉得还是值得留恋啊。故意叫自己忘了，但实际上呢其实是忘不了了啊，所以有不了情这一首歌嘛啊。那对于前途呢也不一定是光明啊，那逃不了消失的命运啊，前途啦啊，总会过去嘛啊，那觉得又好啊，有希望，那所以友情的必然倾向就是如此，谁都不能否认啊。这个是对于过去还有未来，那对于现在呢当然就懒惰了哈，紧紧的抱着不放。过去是幻灭，未来还在梦当中，现在又是那样的迅速的过去。爱懒不舍，到底什么是自己？什么是自己所有？其实内心里面都一直在这矛盾当中啊。很难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啊哈。所以有时候宁可有一些事情哈想不通啊，没有答案的时候去睡觉，铃铛睡眠啊哈。暂时铃铛睡眠一下还好一点啊哈。好，我们看91页。那导师对于现世的社会现象有一点评论哈，有一点看法。对于现代的社会，导师现代的社会是民国好多年前哦，你不要想到现在哦哈。那有进取也有保守的两派哈，进取就是不满意固有，有憧憬啊，有无限的憧憬。保守的话呢就是保有旧有的成就啊，希望在安定当中前进，就是战战兢兢啊啊。第四行啊，假如说社会的形态是从动乱的前进变革，就是混乱的前进变革，不一定是光明的，就是你是社会形态，你是前进，就是要求革新，要求改变创新没有问题，但是假如是混乱的话就不一定是光明的，因为你一直撞撞倒倒嘛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顾此失彼啊，所以假如不是很稳当，那宁可啊保守一点或许也好啊。所以其实导师的言下之意是说两者都有偏重一边，那假如能够两者平衡啊，结果会好一点，就是做事呢要战战兢兢，就是要保守一点啊，就是但是呢也不要固步自封，应该要有一种勇于开创啊，那这样子才能够呢截长补短啊，这样子 稳扎稳打的前进，这个是最理想的方式、学习其他的东西也一样、再来，这些矛盾冲突可说是情爱的特性，不能够契合无常流变的事实啊的友情，所以恋着过去，星求未来，引起无边的困扰。不过在这三世的这一种情爱的特质当中啊，导师说，由于时间的必然倾向，还是多少侧重于未来无限的欲求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不管是伤心的快乐的，我们都知道过去了啦，我们要他挽留他也不可能挽留的啦，虽然是恋着过去，但是我们多少还是有一份觉悟啊，还是有一份的那一种怎么样呢，无奈的去接受他，对不对？但是未来哦，还没有到哦，很奇怪哦，还没有到的哦，总是有无限的联想，无限的幻想啊，这个就是友情的抑郁啦啊。所以爱在三世旋流当中啊，一直的向前奔放，那在经中啊就形容从现在到未来啊，有四种爱，四种爱啊。哪四种爱呢？我们注脚有哈，注脚25括弧2第三行，四种爱就是爱后有爱，贪喜即行爱，比比喜乐爱，有没有？那他的解释呢，其实在我们讲义93页有啦，讲义的93页待会就会看到了啊。所以这四爱大家写不起来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后面93页就有解释了这四爱啊。好，第一个标题讲完哈，练就于去心，接下来看第二，主物已离世啊，就是空间上的观察。情爱的活动必然是自我的活跃于环境当中啊，所以啊，一般世间的人啊，有人说人类的爱都是从男女的性爱为根本，之后呢才有女儿、父母、朋友等等的爱啊，就是任何都从这种男女关系开展出来。那这个说法我想一想，有一点像说世界的一切啊，生物的出现都由亚当夏娃开始，你觉得跟这个理论很像齁、哦、有没有啊？从亚当夏娃开始。导师底下有一些评论啊，导师认为对佛，在佛法来说就不尽然，你没有看到倒数第三行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在三界的友情当中啊，除了我们欲界、色界、上恶界啊，色界、无色界是没有欲性欲的，就是没有异性的这种贪爱的啊。第二呢，第二个原因就是，如果是下等的动物，也是自体分裂而繁殖，它不需要就是雌雄交配啊，不需要。那所以导师说，真正情爱的根本啊，应该是自体爱，而不是性爱啊，不是男女爱啊。所以真正的爱啊，佛法里面讲的爱极地的内容呢，是自体爱啊，自体爱。那自体爱跟现在的有一些语词哦，应该是差异蛮大的。像大家不要联想到说，诶，这个自体爱是不是那种自恋狂哈、不是啊，不是。自体爱我们底下会看到哈、它是不管是我们身心色受想行识哈、那它对于这一种我的那一种认为它是实在的哈、那别人不能侵犯我的这一种固执，这个是一般人都难察现的，难发现的，更何况世间人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自体爱是什么。自体爱是对于色心和合的友情自体自觉或不自觉的爱着他，是潜伏的生存意欲。这种潜伏的生存意欲是什么呢？意识史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这种自体爱对于这个和合的友情身体产生爱着， 那大家还联想得到吗？我们谁对于这个普特切罗产生爱着？谁呀？萨迦耶见对这个普特切罗啊产生自体见，就是有萨迦耶见的关系啦。所以自体爱呢跟萨迦耶啊又很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读书哦，大家要有这样子的那一种会通啦，这样子你会发现哦，很多名相这样打通过去哦，你就任督二脉都通达了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六哈，注脚二十六，《杂含经》有一段经文很漂亮哈，它的寄颂说：“爱无过于己。”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哈。但是后面的那个文哈，不是很好懂哦。财无过于可，古哦古哦哈，对不起，财无过于古，什么意思啊？光明无过慧啊，这个可以了哈。萨罗无过见，改天查到再跟大家分享了哈。因为那时候看到爱无过己哦，就赶快把它贴上来了。就是自体爱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九十二页第一行，自体爱又称为我爱。不但是人类，所有低级的友情、高级的都一样，都如此啊。有这个自体爱，那境界爱是什么呢？自体爱也是我爱嘛，就是我。那境界爱呢，就是我所啊，我所就境界爱。有了我，就有我所相对的境界。所以爱着境界呢，就是我所爱，跟我有相关的都希望从属于自己，就是归属于我所管制的、所拥有、所占有，这个就是境界爱啊，我所爱。由我就是由自体而展现出来的，就是我所或者是境界啊。再来第三，境界爱还有自体爱，严密的说，由此必有彼，所以此跟彼哈，大家可以圈起来哈，相对的分为二哈，我跟我所，其实它两者是相依共存的。就是假如待会我们下面会看到哈，为什么自体爱跟境界爱它是密不可分呢？就是我们会有自体爱，是因为我们就是对于这个我这个身体的这种爱着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假如说我们连这个身心都没有了的话，那外在的一切根本就不用看了啊。我们底下导师还有不同角度的说明啊。友情存在于时间，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呢，爱懒也其实有三世。那在空间呢，空间上来说呢，那因为友情有自体，所以相对的就有境界爱啊。爱着友情自体，那自体必然有相对的境界啊，所以自我爱为中心，不断的向外扩展，如灯焰一样哈，放射的光明，凡是灯焰能够照到的地方，就是有灯光照到的地方，笼罩的地方。那我们友情，凡是跟我们涉及相关的环境、人物等等，那凡是跟我所涉及的，就是我所啦。所以每个众生的我所啊，其实是可以重叠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但是众生的自体爱呢是个别的，境界爱呢很多是互相交叉的啊。友情爱着自体，关联自体环境，关联就是跟自己相关的环境也爱着哈。如家庭就认为我的家庭、我的身体等等，到最后我的意见。这个也属于境界爱哦，我的意见啊。 所以意见不要太多啦、哦、嗯，好，再来，有我就有我所，那这个跟上面所讲的他们两者是密不可分、哦、导师在这里要讲、哦、这本是缘起依存现实，情爱的爱着想自主想主宰，那想使与我相关的归属于我，划线的地方哈，自我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啊，要在我所无限扩大当中来实现，就是这个阿特门啊，或者这个沙迦耶见要表现你自主自在啊，他要支配对象啊，他支配的对象呢就是我的不断的扩展，就是所以我们凡夫啊都有一种习气，就是认为说以为得到越多快乐就越多啦，就是我们得到的越多、哦、就是我所越大，那其实这个我啊能够让这个我的自由啊越大快乐越大、哦、不知其实我所观测的越多，相对的我啊所受到的牵制就越甚。你看你要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哦啊，那想再有占有外界以完成自我，结果反被外界反成为外界的奴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这一些扩大出去的这种我所，它出现了无常性、苦性、无我性的这种真实现象过后呢，我们就会受它的影响了。比如说我们想统一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说你，我们虽然是这个时候、啊、这个当下也许我们的军队什么你可以做到、表面上的这种、啊、你自我的自由的这一种最高的表现，但是这一代过后下一代呢，或者是呢几年过后呢，因为一转变的时候别人很快呢又会给你主宰回来，或者是给你颠覆过来、哦、所以这一些我的这一种我所的扩展啊，来满足这个自我的自由啊，不见得它就是真实的啊、哦、反而受到的业束啊那会更大啊、哦、好，我们来看底下，由于痛感我所的拘束，想离弃我所而得到自在，哪知没有我所，我即成为毫无内容的幻想，从何能够得到自由呢？所以我跟我所啊这两者它是密不可分的了。好，因为这个我啊我们想得到自由自在，所以我们就认为啊有我所的一种扩大哈，实际上呢它反而是束缚了这个我啊，那相对的其实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的，都是妄想而已啊。所以在这句话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说我们希望得到的越多，换得的快乐越多，实际上如果按照佛法这里导师来说的话刚好不是啊，刚好不是，嗯。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哈，比如说我们很喜欢买鞋子，啊，漂亮的鞋子哈、哦、不买哈、哦、心很辛苦啦哈，但是呢，当你表现穿鞋子很漂亮的鞋子能展现自我的个性的时候啊。实际上鞋子越多啊你苦恼越大了啊，不晓得要放弃哪里啊，嗯。OK, 我们看第四啊。从爱染出发，不能够理解物与我，自与他，心与境的缘起性。所以呢我们就会偏于自我或者偏于外境，造成极端的神秘离世。或者是追求外物， 所以自体是这两者自体是更加强烈的啦，比起境界爱，自体爱是更强烈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在某种情况下是宁愿放弃外在的一切，力求自我的存在。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啊，我们经常都会听到，有一商人出海捕鱼啊，遇到风浪，船倒了，珠宝也倒了，但是他还是很清新的说，幸得大宝未失啊，就是真正的大宝呢，反正是这种我啊，生命还在哈，是半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哈，那实际上都是自我爱的强烈表现而已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93页。进一步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只要生命不断，甚至于连手足耳目都可以牺牲，就是杀身成仁，牺牲生命啊，也是更高自我的完成啊。所以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，都不过是自我爱的表现的罢了啊。所以不要觉得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什么了不起哈，在解脱道来说，他还是我的，还是有我爱啦啊。嗯，那这个自体爱还有境界爱，如月现在未来世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91页所看到的四爱啊。这四爱呢，就是爱后有爱、贪喜即行爱、比比喜乐爱。大家底下哈要写一下哈。1、2、3、4这四个呢，前面两个是自体爱，后面两个是境界爱，就是爱后有爱是自体爱啊，贪喜即行爱、比比喜乐爱，是后面两个是境界爱。那什么叫爱呢？一个字，这个爱呢，就是懒着于现在有的自体爱，这个就爱了哈，这个大家清楚。什么叫后有爱呢？就是渴望未来永存的自体爱，就是未来生命的存在啦的延续，这个就叫后有爱。贪喜即行爱呢，就是现在已得的境界的爱着，就叫贪喜即行爱。那得到了，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嘛，或者是得到的时候呢，紧紧的抱着不放，这个就是现在已得的境界爱。未来欲得的境界爱就是比比喜的爱。导师的解释暂时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出处，假如大家有的话欢迎提供给我我找的注脚33瑜伽师地论，他的解释跟导师还是有一点点不同，有一点点不同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比较一下啊，但我们以佛法概论的内容为主了哈，先讲这四爱的定义。这个是第二个标题，第三个标题是存在与否定，就是我们平常以为爱着只是占有的懒着哈，占有欲，爱呀只是占有欲，实际上爱有很深刻的意义，不只是如此。如上面所讲的，上面讲那么详细还没有讲完哦。这个爱，导师真的很多爱心哈，能够写那么多，那么详细啊。阿含经有三种爱，就是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啊。那欲有分成五欲，色声香味触啊。对于五欲产生爱或追求，就叫欲爱。这个大家应该能够了解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94页，这是属于境界爱，所以欲爱是属于境界爱，有爱呢是属于自体爱。有 power 就是存在的意思哈。佛法以有情为本。 所以友情的存在就是生命的存在，就是有啊。那经典上有啊，分成好几种，一个呢是欲有、舍有、无舍有，就是我们讲的三界啦。三界的友情就是三种有啦啊。四有的话呢，比较像是阿毗达摩的说法啊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啊，生有、本有、中有跟死有啊。大家还记得啦哈，那有爱就是等于友情对于肢体升起的爱，叫肢体爱啊。那其实我们凡夫在这里哈，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有无明的凡夫对于这个肢体爱啊，真的是很奇怪的，随时随刻都会产生啊，随时随刻都会产生。那不管是我们有没有道理哈，表现出来的其实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。怎么说呢？我黑板上写了几个对联给大家看哈，实际上这个是，诶，请问有看过的请举手。有哈，啊，有人看过，这是最近我在读那个一些中文的对联啊。他们说对联呢其实可以写出一个人的气魄啊，写对联。那在古代呢有一个考场。那首先来报道的呢是一个瞎了眼睛的考生啊，瞎了眼睛的考生。那这个主考官啊，一看到这个瞎了眼睛的人来考试哦，他就跟他对上联了。他说独眼鱼啊，眼睛如果剩下一只眼鱼啊，剩下一只眼睛的叫独眼鱼嘛。难要龙门啊，要跳过龙门的话要很困难啊，因为他独眼嘛。那个这个不是省油的灯啦，虽然眼睛坏了但是他很用功嘛，他就回给他，他说半边月啊满照乾坤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满月也可以照到大地，对不对？但是半边的月啊，虽然不是满月啦哈，半边而已啦哈，弯弯的月还是可以照亮啊，对不对？他回过去，这个主考官就说哈，那你可以进来考试啦。啊，其实他还是表现自己，还是有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对不对啊？那再来第二个考生呢，又来了，那他是一个很矮小的考生啊，很矮哦。那这个主考官看他怎么那么大的年纪还长得那么矮哦，就酸他啦啊。他说剃刀虽利啊，剃刀很短哦啊，虽然很利啦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砍伐千年古木啦，难伐千年古木，给你再利的剃刀啊，你慢慢去割，看你怎么割啦啊。那这个小矮子哈也不服气了，来给他回哦。他说：“野火虽小，我们说星星之火了哈，野火故小，能烧万里江山。”哦，他说：“你不要看清这个星星之火，它可以燎原万里呀！”啊，那这个考官没话说了，好，请进。所以我们有时在。这个是笑话了哈，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不管是这个考生是为了争取一口气要考试，但是呢还是表现于虽然是生下来的不圆满，但是对于自我的懒惰啊，自我的肯定啊，它还是存在的啦啊。这一点我们大家希望一起增上了哈。OK， 我们来看回讲义第三，除了有爱，还有就是无有爱啊。什么叫无有爱呢？导师说这个无有啊是极难理解的，所以近代人有些解说为繁荣欲。这个名词哈。我从以前到现在要找资料都不容易找啊，大家假如找到的话欢迎提供啊。什么叫繁荣欲啊？你们有看过吗？繁荣欲， 为什么跟无有会解释无有解释为繁荣欲？那注脚38我检索是有出现一个地方啦，日本学者有一本木村太贤有一本书，他在讲常乐我净还有三种欲的配合的时候啊，我们看注脚38第二行最后面，常乐我在这解释我的时候呢，有用到这个繁荣欲，我即自主欲，有没有看到从繁荣欲而出发，但是还是没有解释到什么叫繁荣欲啊。但是我们重点先这个语词大家可以打个问号啦，保留。那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解释，他说古代啊，这个无有爱呢就是否定自我的爱，否定自我的爱。那什么叫否定自我的爱呢？凡是缘起的存在都有它的矛盾，情爱也不例外啊。我们对于真心的存在觉得可爱而热恋它啊，有时候，但是有时候呢又讨厌它，又会讨厌它。对于我们身心啊，我们会这样吗？会哈，心情好的时候啊，照镜子总是觉得自己怎么长得那么好哈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要惹我哈，那刮胡衣，像印度的外道，那觉得身心很难调治，所以希求摆脱一切而求处理，就是有糟蹋生命啊，就苦行糟蹋生命。希图呢这样子换取自由，实际上这个是对于一种无有的爱着哦，展现在布施形象上的爱着啊。刮胡二，中国的老子导师也说他有提过物有大患为物有身啊，就是我们会有那么大的苦恼啊，来自于我们有身体啊的缘故。这一种爱的变相其实也是以爱的动力，这样子的处世观还是自己戏服自己，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。那这三种爱在经典里面又称为三种求，像长阿含所讲的三种求，欲求、有求、梵行求。梵行求导师说就是修远离行，修远离的清净梵行，希望呢否定存在的爱求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页。那所以什么叫做否定存在的爱求呢？修清净行为什么又会是落到否定存在的爱呢？我们看一下论点的解释哈。我们看注脚42哈，就是我们95页的注脚哈，最上面那个注脚，刮胡二即一门主论啊，第四行，梵行求云何？就是什么叫梵行求？回答啊，离二交会，说明梵行就是离男女啦哈，或者是雌雄恶性的，这个叫做梵行，离这种欲就叫梵行，八支圣道也叫梵行。于此意中一说八支圣道梵行，诸有啊，就是有些友情啊，于此八支圣道未得为得，就其实上他在修行，他还没有得到八支圣道，他以为他得到了，所以诸求乃至情求是名梵行求。就是因为离欲行也叫梵行，梵行就是清净行啦啊。那你修八正道也叫清净行，但是呢，修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啊，真正还没有彻底就是得到正见啊，得到这一种八支圣道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自己得到初禅，以为得到初果，那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呢，会让我们以为自己就有得到这种泛型球。那这种没有得到圣道，以为自己得到了，认为它是解脱的，这个就是邪见的缘故啦。这个就是一种无有的爱啦，啊，或者叫泛型的爱求啦，否定存在的爱求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。有人说佛法是否定生命，反人生，因为逆生死流嘛，啊，这是对的，也是不对的。如哲学家所说，道德的目的在于不道德。这不道德不是说杀人放火啊，是说道德救急的目的呢，是使人到达超越一般的道德。导师认同的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佛法否定生命，反人生。导师为什么说是对的也是不对呢？说对呢，是因为否定了生命，那是因为要超越一般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说它不对呢，你否定生命，但是却又糟蹋生命，或者是呢却又不尊重生命，这个就是否定啦，啊，那佛法里面不是这样子讲啊。好，再来，佛法说了生死，谈无生也都是如此。怎么说呢？一般的人生，爱懒是它的特性，是不完善的。情本就是有情事，有情爱的友情啊，以情爱为本的友情，含有不可避免痛苦，有不可调制的缺陷。所以应该要透视它，超越它。佛法的体察有情，观察有情啊，无我无我所，不但理有爱，有这个存在哈，类似常见呐哈，也要理无有爱，连这种无有啊的爱呢，也是一种爱啊，乃至也是一种长或者是断啊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。佛法说无生，不是自杀，不是消灭人生，是彻底的改革，以懒爱为本的人生。所以懒爱为本，大家可以圈起来啊，改造为怎么样的人生呢？正智为本，这四个字可以圈起来的无切炫的人生啊，这样无生不但无此生，更要无此不生。大家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无生不但无此生，更要无此不生。到底要生不生？不生。更要无耻不生呢？哈？对呀，谈中道啊。所以中道要怎么解释这个无生？无生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总归啊，那他这一句话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导师的话嘛，所以就有办法读得通啦。我们知道他是中道，没有问题哈。无生不但无此生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无生，前面一行说无生是无生的智慧嘛。我们前面也讲无生法忍，有没有？无生智。佛法里面很重视这个语词，无生它是不但是无此生，哦，这个有自信的生啊，它早就已经否定掉了，啊，但是呢，它也要去除什么？连这个不生啊，也不可得啦，啊，空亦复空的意思啦，我们不能说哎。这个生法灭法或者生住异灭这种有为法我们去除了，但是执着有一个抽象的 或者是有自信的这种无生法啊，无分别法，这个也都不对了。嗯，所以真正无生的智慧，它不只是离生的这种自信，也要离这个无生的自信也不可得。那龙树菩萨解说无生，就分成生、无生等五句结句啊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十五，注脚四十五划线的地方，大智度论啊。这五句是哪五句呢？空、不空、生灭，然后不生，还有不灭，加起来是五句啦。但是它只有两组东西哈，一个是空不空，然后呢生灭不生不灭，这样了解吗？就两组名相啊，但是它有五个句子啊，这五句了哈，嗯，那所以我们对于无生啊，就要有一点了知它是什么含义啊。所以佛还有阿罗汉等实现情爱的超越，得到自在解脱的无生，那无生者就是这一种圣者的阿罗汉的名称。我们看注脚四十六，阿罗汉有三种意义，应供杀贼无生，有看到吗？哎，第三个哦，我们现在要看第三个，第四行，月阿罗汉的智德啊，因为阿罗汉也有三德，断德、智德跟恩德，阿罗汉也有哈。那智德的话呢，阿罗汉证到这个无生即灭法性，所以他有无生智慧，无生的智慧啊。那再来二四六第六行，这样的圣者，于五众啊五蕴的和合相续当中，不见有一丝的自信可得，一而可以依之称为阿罗汉，彻悟一切法的生灭不可得，菩萨名之为无生法忍，生闻则称为无生阿罗汉，生灭都不可得，更有什么无生可取可得，就是实在的无生法。如见有一个实在的无生，早就是生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实在的无生法升起，那你也是落入生了。所以如自以为我是阿罗汉，即有我能，我为能证，无生法是所证啊，能证所证，那有我法能所的二见不除，就是执我执法等四相，执着我等四相的生死人，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啊，生死人哪里是真正的阿罗汉呢？不过是真上慢人而已啊。所以真正的无生，那我们要洗革这一种情爱为本的人生，那当然要从这一种彻底来做起了啊。那所以情爱我们了解的是我们有情流转的根本啊。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回到八十四页来看的话啊，八十四页，我们无始的生死都是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啊，长夜流转。那以有情流转的根本来说，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无明还有爱了啊。那这一章跟大家就解说到这里了啊，嗯。那下一章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呢要说明的是第七章啊，九十六页。这里要谈到业力了啊。那大家回去希望有时间稍微看一下它的内容啊，因为业力呢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啦，而且名相也很多啊。那希望下个礼拜跟大家说明，能够把握时间啊。那还没有结束之前哦，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我第五章一个问题呀啊，大家有带第五章的讲义来，你可以翻一下啊。 74页，第五章74页，注脚第三行，就是刮胡二啊，增益阿含经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哈，注脚，四种时的第三就是念时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五行啊，不是第三行有一个念时，第四行处世间之时也有一个念时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念时有没有相同？当然是不同啦哈。我回去看《增益阿含》这部经呢，其实它很明确的有解释哈，就是念时呢，四种时里面啊，世间人的四种时的这个念时就是意识时，意识时啊。那处世间时啊，处世间时就是第四行的那个念时啊。这个念时是正念正知的意思啊，正念 sati， 正念，正念是圣人的一种滋养圣人生命的一种时啊，那就是 sati， 有正念啊，有正念，所以圣者绝对不会没有正念啊。好，那补充到这里，我们来回向。